最强核文，中共欲欺天下，天下必与之脱钩。美官员，中共违约在先，美不会容忍。美财长，世界银行需停止支持北京。财长扮好警察，美股升破，中共幻想。观众朋友大家好，继续追美中贸易的剧情。过去几日，川普总统的头条新闻如云霄飞车般起伏不定，引发全球关注。今日早上，川普总统休息了一下，美财长接棒，继续刷屏媒体头条。美国财政部召开了记者会，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财长今日早上最新的最强警告。在记者会上，财长贝森特说，如果中国政府中有些人想通过令人失望的行动和经济胁迫放缓全球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将受到最大伤害。毫无疑问，这个是中国对抗全世界，他们对整个世界施加了这些不可接受的入口管制。中国是命令和控制全球经济，我们和我们的盟友既不会被命令，亦都不会被控制，他们是国家经济。我们不会被北京一群官僚试图管理全球供应链。如果中国想成为世界不可靠的伙伴，这样世界将不得不脱欧。世界不想脱欧，我们想去风险，但似这样的信号是脱欧的迹象。我们不相信中国要想这样，而且我们亦不想脱欧。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去风险，并尽快将我们的供应链从中国多元化。川普总统是和平的领袖，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去风险和多元化。中国这一高度挑衅的举动，是在我们作出重大努力缓解紧张之后。虽然我们可以采取重大行动，并且在之后问答环节，财长还威胁中共说，就算现在政府关门，无法令到几位民主党通过提案，但绝大多数美国参议员愿意给川普总统权力，这个对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施加高达 500% 的关税。从来都不讲脱欧，只是讲去风险的财长竟然向全球发出必要时就脱欧的警告。财长讲这些话已经非常直接，不需要我们做任何解读。唯一不同的是，如果看完整的现场直播，你会从财长讲上边这番话态度、语气、语调，甚至身体语言看得出，这番话背后强硬有力，可以说是一反常态，非比寻常，简直是财长对中共经济战和金融战的最强反攻，而且是号召盟友一起大反攻的核文警告。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令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发闲文还要师出有名，对不对呢？就要先列罪状。格里尔在发布会一开始就列出了中共罪状。他说，在核心上，中共的新措施包括一项规定，任何产品中超过 0.1% 的矿物，来自中国开采或者加工的矿物，都必须在交易前取得中国政府批准。譬如很多重要的半导体都含有这些关键矿物，而半导体几乎存在在所有事物中。这项规定令到中国掌控了基本上整个全球经济和技术供应链，这个将影响人工智能系统和高科技产品。但即使是普通消费品，譬如汽车、智能手机， 甚至家用电器亦都可能受到影响。它亦适用于很多国防必需品，并且涵盖全世界。譬如，如果一部智能手机在南韩制造并销往澳洲，这样公司就必须先取得中国批准，因为手机含有半导体，而半导体可能含有来自中国的稀土。他跟着说，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份公布协议，美国和中国同意互相暂停超过 100% 关税。中国进一步同意通过快速批准美国公司申请稀土许可的方式。这个是日内瓦协议，它不是秘密，我们遵守了，而中方升级了，而且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制造不遵守或其他措施的借口来合理化这一点。下边讲了一句，但美国不会容忍。我们的盟友亦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之后的问答部分，财长和葛利尔大使对他们看到的中共内斗的混乱做出了进一步澄清。他们说，那位副部长在8月28号出现时用了非常煽动性的语言，他已经失控了，或者他失控了。现在看到的是北京试图在罪事上做任何补救。我们已经进行了四轮谈判，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和马德里双方都以极大尊重对待，但这个人物，这位副部长不请自来出现在华盛顿，并说如果港口运费通过，中国将造成全球混乱。我们亦怀疑北京真的想成为全球混乱的代理人吗？这里给大家加些搞笑的细节。早上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财长贝森特接受了 CNBC 采访，当时他在提到这个中共副部长时，你知道财长讲话有些缓慢，中间还停顿了，讲中文名字讲得不是几准，尤其是讲他们话那个 chan 这种音，西方人发这些音比较困难，因为大家口腔发音的位置不同。哪个谁叫什么李康公的那个中国低级官员，结果就被网友听成李公公。财长今日还有第三支箭，算是一个警告。在早上的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之后，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代表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中国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通过回归其核心使命，并严格部署其资源，支持美国实现更平衡、繁荣且稳定的全球经济。声明中明确提到，这个必须包括结束对中国的支持，并将员工和行政资源转移到发展需求最迫切的国家。尽管财长今日的态度十分强硬，但是我们很难言归正传，因为接下来的情节也都很搞笑。为什么呢？因为今日早上《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认为川普在推出新关税之前将会让步，中方之所以坚守强硬立场，是因为相信贸易战将导致市场暴跌，而对股市的关注是川普致命弱点。这样股市是川普总统制约因素吗？今日早上财长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已经辟谣表示，美国不会因为股市波动而改变对华贸易谈判立场。他说，我们不会因为股市下跌而进行谈判，亦都不会因此而回避对北京采取强硬措施。这样资金究竟听哪个指挥呢？在财长和贸易大使财政部的这个记者会发出强硬立场和戏弄中共的时候，美国股市上升，黄金亦升破了4200美元，资金用脚投票， 讲明咗乜嘢？从 Zero Hedge 网站报道提到内容嚟睇，认为市场更关注并非系财长嘅反攻警告，而系最后嘅财长扮演好警察嗰一段话。佢讲中国嘅高度挑衅举动发生喺美国已做出重大努力缓解紧张局势之后。但他说美国宁愿不对北京采取行动。我相信中国对讨论持开放态度，我乐观地认为这个可以最终缓解。他亦暗示美国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100% 关税的行动时间将同中共稀土禁令实施的情况挂钩。虽然美股打破了中共的幻想，但是爆发了美国上市的稀土股票却因为可能延迟而出现了暴跌。Critical Metals 跌了-26.7%， USA Rare Earth 跌了-11.3%， MP Materials 跌了-8.3%， 马拉科资源跌了-11.7%。当然今日的单日跌幅相比过去六个月翻倍式爆发不足挂齿。经济界和投资界分析来看，他们正在压住美国矿业的再次伟大。川普总统前高级经济顾问、传统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摩尔和前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学家、矿物专家莱德·马莫拉博士一同在10月13日发表报告，美国的矿产储备解锁了我们12兆美元的宝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矿产财富供应之一。根据国家采矿协会的估计，美国国内矿产储备的总价值在2017年为6.2兆美元。我们估计考虑到更高的通胀和改进的采矿技术，这些矿产资源现在价值接近12兆美元。此外，开采这些矿产将为联邦政府带来高达1兆美元的收入。美国在1990年代初领导全球矿产开采产量。今日全球对美国的采矿投资从30年前的 20% 下降到今日的 5%。并且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于2024年1月发布的矿产商品摘要报告，美国矿产资源不安全，对49种非燃料矿产商品的表观消费依赖入口超过一半，对其中15种 100% 依赖入口。中国是入口依赖超过 50% 的矿产商品主要来源，提供24种，其他重要商品的显著入口亦来自俄罗斯和其他独裁政权。为什么会出现今日的局面？报告说，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政府制定者选择了获取经济和国家安全关键矿产的最简单途径，以廉价价格入口他们。这一政策决定严重削弱了国内采矿业。在过去30年中，国家失去了大部分开采、精炼、冶炼或者加工矿产和金属能力，因为广泛的入口一切就是中共乐于看到美国反采矿议程。今日美国缺乏3个重要需求，亦是未来要立即采取的措施3个方面：一、全面矿产政策；二、可靠的关键矿产储备政策，就是重新思考储备能力并专注于入口替代；以及三、矿业局或矿产局。这3个因素的现状已经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因为一旦依赖的外部供应链中关键矿产短缺，以铜为例，这项关键矿产短缺特别是由外国入口贸易限制或禁运引起的，亦对美国的国家电网构成非常现实威胁。这样这12万亿美元的宝库都在哪里呢？一个是美国参议院最终通过法案，允许在阿拉斯加开发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扩大对阿拉斯加 矿业嘅投资，购买咗 Trinity Metals 股份同推动 Alberta 矿区发展。仲有一个宝库系喺美国旁边嘅加拿大。譬如今日早上新闻话，美国启动核电升级，美国陆军宣布已启动小型核反应堆部署计划，目的是为军事设施提供电力保障。核备战的关键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油。而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卡盆地是全球最富饶的油矿，该地区油矿品位可达全球平均的10到100倍。最后再来看一下中共这边的画风。中国陷在自1970年代以来最长的经济全面价格下滑连续期。根据中共官方数据，中国9月份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下跌，降幅超过预期。在家庭支出疲软的背景下，通缩压力预示着新的经济困难。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下跌了 0.3%，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0.2%， 八月份下滑了-0.4%。同时生产者物价指数则同比下跌了-2.3%，符合市场预期。而上个月该指数下跌了-2.9%，由于九月份 CPI 的跌幅比八月收窄了-0.1%，亦是官方对此大肆宣传。但是网友发现其中食品下跌-4.4%，这个意味着什么呢？食品产业链上的农民商户仍然在经济价格和需求双方收缩通缩状态。观察人士推测，这个意味着很多商户可能正在这里蚀本清库存，而农民则稳不住，中国好不到。农民不好，大家肯定想到粮食危机，中国肯定不会讲给你们听。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在川普总统昨日宣布对食用油和黄豆采取行动之后，中共的应急反应从中可以暴露出了他粮食危机。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共停止入口美国黄豆，所以川普总统昨晚反击了食用油。似乎这个举动对中美好似看不到太大影响，因为美国黄豆入口最新贸易数据显示出某种令人惊讶的趋势，在最大买家中国仍缺席市场的情况下，上周美国入口了994,000吨黄豆，达到二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目的地是孟加拉、意大利、西班牙和南韩。但是这个政策恐怕会加剧中共捻住条颈那种恐慌。虽然现在中共黄豆入口大部分靠巴西和阿根廷，短时间可以，但如果长期巴西黄豆入口中国的运费比美国高，这个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南美最大威胁就是气候，巴西面临的是干旱和亚马逊森林的压力，阿根廷的产量亦大幅波动。大家可能觉得中国人又不是点食黄豆，是不直接食黄豆，但是大家吃的猪肉，这个猪它要吃豆粕，豆粕占畜牧业饲料大约70%，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供应链价格上升。是否触及中共的粮安红线，就看中共的反应。川普这边话音刚落，今日中文媒体纷纷转载中共党媒的报道，话加强粮油储备。报道话大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14号透露，粮食应急保障能力指出，大陆已建成40%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此外，他提到粮食标准仓库良好，仓容超过7.3亿吨。问题是，你仓库建了这么多，做什么没说里面有多少粮食呢？满仓、空仓都没说。 当然，他提到36个大中城市成品粮油储备持续保障15天以上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亦保有一定数量成品粮油储备。你感觉好似好有粮食是不是呢？但是他讲粮食应急加工企业由5448家增加到6872家，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由120万吨增加到178万吨，一日加工量够两天食。发生事情，生产能力我们是有的，储备空间我们亦有，问题是你究竟有多少储备的量，敢查一下吗？要知道中共的话术是越是强调什么就越是什么是危险了，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呢？中共疫情之前2018年中共当局宣布是清查全国粮仓，粮仓就应声着火的事情。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